各位姐妹、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早安！很高兴能够一起来敬拜。谢谢诗班提醒我们，当我们灰心绝望的时候，主爱救我们，主的爱救了我们。我每次想到什么时候是我们灰心绝望的时候，或者什么人是灰心绝望的人，我就想到在19世纪，英国有一个很出名的牧师施布真，人家叫他叫讲道王子，真的是很会讲道。他写了很多的书，他却是一个常常灰心绝望的人。他得了忧郁症，所以他每次忧郁症的时候，一化作灰心绝望的时候，他就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相信这首诗歌，主爱救我呢，或者这句话，主爱救我，一定常常环绕在他的心里面。有人问他说，什么叫做福音？什么叫做福音？福音是什么？他又他的回答跟主爱救我的非常接近。他说福音就是四个英文字，那我们翻成中文呢，也大概就是四个字不是主爱救我，而是主为我死， Jesus died for me， 四个字，这就是福音。耶稣为什么为我们死？因为他爱我们。所以我们就是要讲什么叫福音呢？你可以用施布真这四个字来回答：主为我死。主为我死呢，是因为主爱我，因为主爱我们，因为神爱我们，我们才能够庆祝在十天就要来到的感恩节。感恩节在很多地方都是一样的，常常说感恩。尤其是回到台湾去的时候，朋友们亲友们也都常常说要感恩要感恩，因为在台湾的佛教徒啊，或者尤其是慈济的那些人呢，他们很喜欢讲感恩。不过你若是听的要问他们仔细一点的话，你可以问他们说，你为什么感恩？感恩是没有错的，可是为什么要感恩呢？他们大概就想不起来了。为什么要感恩呢？我们基督徒却有很好的理由，为什么要感恩？因为主爱我，主爱我，所以呢我要感恩。因为主爱我们，所以我们感恩。不是说我们今年的丰收很好，也不是说我们今年赚了很多的钱，我们的孩子长得很好，或者我的工作表现很好，不是这些事情，而是说主爱我们。即使是我们在缺乏的时候，我们同样的能够爱，看见神的爱，这就是我们感恩的地方。所以感恩节不是收割节，没有错，感恩节是收割，可是不是因为我们收割丰富才感恩，而是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感恩。几年前在我们的当中有一位姐妹，她带着她的女儿两个儿子从台湾到美国来，那是好多年前的。她的先生已经去世了，她的女儿就跟一个美国人结婚了，两个儿子比较小，就一个继续念书，一个不喜欢念书。她说不喜欢念书在美国做什么呢？就到餐馆去打工了，在餐馆里面去。那这个念书的他一边工作一边念书，因为家里没有什么钱。这个妈妈既然想说我还能够做，她就帮人家看孩子。妈妈看孩子，给大儿子呢读书，小儿子在餐馆里面工作，就是这样的平安的过日子。慢慢的后来这位妈妈就觉得钱不够，她就向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哎，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呢？人家就问了，为什么要借钱呢？他就说，因为我是大儿子，他念书，他赚的钱不够，所以不够交学费了所以他就想说，要借点钱。我们都说好嘛，就借给他了可是他借了总是没有还的，从来没有还过，而且越借越多。我们想说，这个大儿子他在公立学校念书是要学费没有错，也要一点生活费了，可是妈妈也在工作了，那这个姐姐也有时候呢也会帮助他们一点， 那这小儿子在餐馆里面工作也应当存点钱嘛，啊，不会说穷到这个地步一直向人家借钱的。所以我们就不但是向一个人借，而且借了好多人，所以我们就要追问说，你是真的为这个大儿子的学会来借钱吗？他说实在不是了，啊，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小儿子呢在餐馆做工，假日就去赌博，赌债呢还不起，他只要去借钱呢。我们听说说为了还这个赌债啊，为了爱这个儿子而去借钱，那这个钱永远还不了的。所以我们就跟他讲了，你不能再借钱了。我们也跟所知道的凡是借给他钱的这些弟兄姐妹都讲清楚了，不能再借给他钱，因为爱而去借钱，借了钱又不能还，这是因为爱而做错了事情，因为爱而犯了罪。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例子，有一个一户人家，他的孩子多，那就把大儿子留在家里面，比较小的儿子呢都上学去了。那这大儿子比较大，就帮着爸爸做事了，所以家里爸爸的事情呢都由这个大儿子来管，比如说要用这个钱的问题呢他都管的，甚至爸爸的印章呢也由这个大儿子来管。这大儿子在台湾的习惯就是在家里工作，就是没有薪水的，所以他有时候需要钱的时候就从爸爸这些钱里面偷偷拿出一点来，也没有告诉爸爸，他就是反正我有这个收入，应该给爸爸的，我现在不给他那么多，我就留下一点自己用，用了用也没事了。可是慢慢久了他就发现钱不够，因为他朋友越来越多有时候要去喝酒啦，有时候要做什么事情啦，后来甚至交了一个女朋友那这个女朋友也要花钱，所以他就说钱从哪里来，他就把爸爸的印章拿出去借钱，借了钱当然也还不起了，因为钱越来越多还不起怎么办？这个债主呢就找到家里来，哎，老先生啊，这是你的印章啊，这是你借的钱啊，名字都是你的了，你不能说你不还呢。爸爸说我从来没有借这个钱，妈妈也说我们不能还这个钱，怎么办？不还钱的话这个儿子的命能不能留得住都不晓得，那怎么办呢？这个大儿子呢就逃走了，就离开家逃走了。离开家逃走之后怎么办呢？爸爸妈妈一直很想念他们，不晓得这个大儿子逃到哪里去，只知道说他逃到很远的地方去了，稍微知道在哪里，可是不晓得究竟在什么地方，也没有音信，都没有。妈妈就很想念他，每次过年过节的时候在家里面孩子都回来了，一个大桌都在那边吃饭，就是少了这个大儿子，很想他怎么办？他就为他摆一张椅子，为这个儿子呢摆一张椅子，但是空着的，盼望说这个儿子这天会回来，也没有回来，从来没有回来。后来就想说怎么能让这个儿子能够回心转意回来，就去问巫婆了，巫婆就告诉他说这个没有问题啊，你家的兄弟，你这个儿子多嘛啊，你就叫你所有的儿子呢都穿一件衣服呢，内衣啊，不是外衣，穿一件内衣，同一件内衣，那这个内衣呢要经过我在我这个里面呢经过我做法做了之后呢，你就让所有的儿子都穿。所以这个妈妈就买了内衣一件，儿子一件，每个人都一件内衣，然后经过这个巫婆做法之后就送给每个儿子说，你们要穿这个，让你们的哥哥呢能够回心转意，这弟弟都好了，我们就穿了，穿了穿了也没有回来。过了几年，听说这个大儿子呢已经离开那个地方了，自己去做生意了，又过了好多年就回家了。我们看见的同样是孩子做错了事情，可是爱的结果不一样，爱的做法也不一样。我们就想到在圣经里面十诫也是神爱我们才给我们的，当我们想到十诫 的时候，我们就想说神为什么给人十诫。我们首先先说，我们所熟悉的十诫是摩西手中所拿的两块石板，两块石板。我们先问两个问题，这两块石板是不是写的字都是相同？不一样。所以是十诫的话，一个石板写五诫，对不对？好吧，好。第二个问题，这个石板 是两面的，因为板都是两面的啊，两面都写呢，还是只写一面？这比较困难的，是不是？因为五条诫命要写两面，就不晓得说应当是写两条，或者写两条诫命，或三条诫命，或者是怎么写哦？我们就不晓，好像比较难啊、哦，是不是？啊、哦，想想看啊、哦，十诫是神跟人立约的，跟摩西所立的约，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立约的时候要写立约的凭据，要写几份，一份或者是两份。你要写立约的凭据，要写两份或者一份，两份 ，OK， 两份是相同或者不同的，相同好了，所以你这还知道了，这两块石板是相同或不同，不然为什么要写两块呢？写一块可以不可以呢？一块比较大的嘛，写十条诫命应当可以吧？摩西抬着走吧，是不是？为什么要写两份？因为这是诫命，这是立约。所以两块石板是写相同的，都是一样的。那也许说，可是两块石板都交给摩西了，当然交给摩西了，因为神是信实的，他不需要这诫命留在他，因为他说的话他一定守住，所以需要知道的人呢，也需要留住这个立约的凭据呢，是人要留住，人要常常提醒说，我跟神立了什么约，神一定记住的，所以不用这些留在神那边。神就说这两块都给你吧，你拿去守着，两块都是一样的。那既然是两块都是一样的，是两面写或者一面写，你有没有收到一些很正式的文件上面都是一面空白的？有没有都没有写一个字，一面空白的文件有没有呢？那是最危险的，因为都是文件里面有一页空白的话呢，人就可以填上去，人就可以加上去了。所以若是石板是只有一面的话，那另外那一面的话就可能人可以加上去。所以我们就知道石板是两面都写的，这是圣经讲得很清楚的，在出埃及记32章讲得很清楚，是两面都写的，表示说两面都有，前面写的满满的，人不能够加进去任何东西，神写的就是这样的、哦、立约就是到这个地方。这是我们先知道关于十诫的两件事情，然后我们再说十诫的来源从哪里来，为什么需要十诫？因为人不能做好，人不能守住神的话，所以神才跟人立约，说我给你十条诫命。神跟人立约不是从十诫开始，最早是在创世纪2章就开始了。那时候在伊甸园里面，神跟亚当夏娃立了这个约。这个约，我们也许说伊甸园那么漂亮，也没有亚当夏娃从来没有这个犯罪的记录，为什么需要立这个约呢？我们就知道人不是完全的，神造人呢、啊，照着神的形象来做，可是神的形象给人的并不是完全的形象，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并不是完完全全美好的一个形象。因为若是人的形象，若是这个人所造的是完美的话，那人就变成神了，神不会造神，神只会造人。所以我们就知道人既然不完全，就需要有一套法律，有一套规定来教导人怎么去做。神就跟亚当夏娃说，你以前从来没有犯罪的记录，你很好，我所做的实在是很，因为他创造之后都是一切都是好的啦，你很好。可是呢，我告诉你啊，有一件事情你要守住，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那棵树啊，那棵树呢不是很高啊，不是苹果树啊，所以不要说苹果树啊， 你问以色列人，他们不会说那是苹果树，一定不会的啊，因为他们知道那不是苹果树。苹果树的有时候太高了，摘都摘不到。那一棵树呢，比较低的啊，你也许可以问他，以色列人，你们知道哪种树是低的，好像是随手可以摘得到的，哪种是分别善恶的果树？神说那一棵树你不能够吃。可是就是这么一条法律，可以说世界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伊甸园是最美好的地方，而且呢在这个地方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记录，应当给他最大的自由。可是亚当夏娃他们就摘了就吃了，为什么摘了吃呢？是因为他们没有吃饱吗？不是，而是心里没有满足，不是肚子的问题，而是心里的问题。他们心里没有满足，所以他们摘了就吃了。吃了以后，当然神就说，先前就跟他说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既然要死呢，什么是死呢？不是就倒在这个地方，而是离开我的面。我们死意思是离开神，那就是死。所以神就说，你既然是吃了，你就要离开我，你就要离开伊甸园。所以呢，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我们在这里就要问，神给亚当夏娃只有一条诫命，是不是把人看得太高了？是高估了人吗？是给人太多的自由吗？若是说把这棵分别善恶的果树呢，把它煮得很高啊，把它造得很高，人呢摘都摘不到啊，而且呢那个树杆子呢滑滑的，怎么爬都爬不上去，那就安全嘛，只有等它自己掉下来，神就说这个果树不会掉下来，那人就不会犯罪嘛，不是很好吗？是不是？神就造得那么低啊，那随时可以拿，又没有围上篱笆，当然是人就免不掉的嘛，是不是？好的。我们就问，神呢？是不是把人高估了人？是不是神的错啊？我们就想想看呢、啊。我们很多人呢，都看到我们的朋友，或者甚至我们自己，都有人愿意把孩子送到美国来读书，千方百计的要送过来。为什么？你说在美国学的比较多吗？我相信不会的。我们的孩子在美国学的，若是你看小学二年级、三年级的孩子，跟在国内学的比比看，哪个学的比较多？在国内学的比较多，他们从小就补习啊，幼稚园就补啊，一年级小学一年级就补啊，二年级又补，三年级就补，一直补到从早上补到晚上。我们在美国的孩子读什么书嘛？是不是？你要读多少东西啊？那为什么要冲到美国来读呢？为什么？因为美国的教育好啊。美国教育好在哪里？比较自由嘛，他可以自由发展嘛。哦，我昨天遇到一位弟兄，他们夫妻两个都是在日本念书的，两个人都在日本拿到博士的。我就问他说，在日本呢、啊，拿到博士是跟美国说不一样啊、哦？他说，在日本的老师啊，那些教授都喜欢这些学生照他们所讲的去做。老师说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你若是照老师去做的话呢，你很安全，你稳定拿到博士学位。我们东方好像跟西方不太相同，在美国好像就鼓励说，你就尽量去发挥吧，啊，你不要只照着老师所说的去做，因为老师所做的大概老师心里面大概有数了。你若是能够超出老师所想的嘛，那是更好的，老师也很高兴啊。我从这些学生身上学到很多东西。神就是这样的，给我们很大的自由。为什么给我们很大的自由？因为他爱我们，我们爱我们的孩子，希望我们的孩子学好了。所以呢，虽然是很辛苦，从中国、从台湾、从香港到菲律宾，什么地方都带到美国来，因为这个地方实在是很好的一个环境，给人很大的自由。神就说：“好吧，你今天吃了，你就要离开我，你就离开伊甸园。”可是神的爱并没有说：“那你就走吧。”不会的。虽然父母亲不能够负这个。为这个儿子负债，可是当这个儿子不见的时候，他们心里还是非常想念他。所以神就是好，你要离开，我给你一件礼物。你今天身上带着你的罪，我要让你有个机会能够悔改，所以我要把你的罪呢遮盖起来。怎么遮盖？用羊皮做衣服， 把你遮盖起来。所以在圣经里面说，神就为亚当夏娃做了皮衣。皮衣的意思不是说啊比较牢，不是要牢靠，不是这个问题啊，不是说比较牢的问题，而是说这是可以遮盖的。皮衣是代表遮盖，遮盖什么？遮盖人的罪，让亚当夏娃有个机会再悔改，再回到神面前来。所以我们就看见人当初跟神的关系只有靠着一条诫命就可以维持住了，可是人就是这样犯了罪就离开了。我们就问，一条太少了吗？神若是给亚当夏娃十条诫命是不是更好？告诉他说，你不应该做的是什么事情？把人的自由给小一点吧，人就不会犯罪了吗？不会，因为连一条诫命都守不住了。可见一条呢不是太少，不是太少，一条都守不住，一条不少啊。当人犯罪以后离开了伊甸园，犯罪就越来越多了。亚当夏娃吃的那一颗分别树上的果子，他犯了三条罪，一个是不信，一个是骄傲，一个是悖逆。他的儿子该隐跟他的弟弟亚伯两个人不和，哥哥嫉妒弟弟把他杀了。那犯了几条罪呢？犯了四条罪，一个是凶恶，一个是嫉妒，一个是杀法，一个是不悔改。本来父亲犯三条，儿子再加上四条，我们就知道一代一代下来啊不得了。所以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怎么说。神说他看地上的人罪恶很大，终日所想的呢尽都是恶，每天出门每天起来一想啊，就是我今天要做什么坏事，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神这怎么办呢？就把所有的人呢都消灭了。等到了摩西的时代，神要给摩西给他的选民另外一套第一步的法典写下来的。在伊甸园里面神没有写下任何，他只用口头上跟亚当夏娃说，到了摩西的时候他说我要写下来让你知道，而且用石板写、哦、不是用皮写，用石头写的。那要写多少条呢？写十条吧。不过要写这十条也要向摩西解释，让他知道究竟这十条写什么东西，讲些什么事情。那解释这十条也神就用了40天的时间来解释这十条诫命，解释得很详细，让摩西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他就把这十条诫命带回去了，又把神的解释也留下来了。以色列人非常聪明的，他们很会很有这个脑筋很有条理啊，他们就把这神的诫命解释了，又解释得很详细，然后写下来，把它分门别类，一条一条的律法都写了，说神的诫命总共有多少条。他们有个结论，总共有多少条呢？我想我们今天也许不读旧约，可是我们至少也知道说神的诫命究竟有多少条，我们应该知道的。我们知道多少条吗？多少条？十条。总共所有的诫命，以色列要守的诫命总有多少条？不是十诫啊，不止十诫了啊，不是 不只有十诫，总有多少条呢？613条。613条啊、哦，那613条分成两部分，因为法律是分成两部分的，一部分是说人应该做什么，第二部分是人不应该做什么，一个是正的，一个是负的。那在这613条里面，他们归纳出来有多少条是应该做的，是正的，有多少条是负的，不应该做的。他们算了一下，哎，刚好。不应该做的有多少条呢？一天一条。一年多少天呢？365天。所以不应该做的总共有365条。人就是早上起来就要读啊、哦，我今天不应该做什么，一天读一条，一年读完了，第二年再重新来读，365条不应该做的。 那应该做的多少条呢？那就可以算了，总共所有的诫命是613条，那365条是负的，不应该做的，那应该做的多少条呢？你的算术应该是算出来的吧？多少？613条是总数，而负的不应该做的是365，248，是不是？好了，记住啊，啊，248可以记吧？啊，二加倍四，四再加倍248，啊，248，那是应该做的，就是这样的，总共是613条。若是你还记不住的话呢，再告诉一件事情嘛，在旧约里面讲到十诫的这个经文呢、啊，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希伯来文是字母，不像我们中文呢、啊，啊，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子，这用字母写的，这些字母把它加起来就是613个字母。很奇怪的哦，我真的觉得很奇怪，以色列真是很厉害啊、哦！他们把这些旧约十诫的字母加起来613三个字，他们的诫命就是613个条。请问为什么这么多？为什么613条呢？原因就是说要叫人没有借口说，哦，这条法律没有写的，所以呢我换的不算是换话，就是叫人没有借口，所有的法律都写得很详细的，在613条里面，人没有借口说我不知道，所以我换的，人没有借口我不知道，人应该都知道了，写得很详细。可是还不够，因为以色列人呢还是没有守住这613条，神就说好吗，那我再给你多几条好不好？好吧。到了何西亚书，何西亚先知的时候，何西亚说啊、哦，先知说，我为他，就是为以色列的北国以法莲写了律法，写了多少条？万条，写了10000条啊啊、哦，有没有效果啊、哦？没有效果，613条他们没有守住了、啊哦、我神说我给你10000条好不好，还是没有办法守住。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找了一个借口，圣经上这是以色列写的，这个以色列的借口啊，以色列人却说这些呢与我毫无关系，毫无关涉，与我无关，你写的10000条呢都是写给别人的，写给我邻居的，写给我太太的，写给我丈夫的，不是写给我的啊、哦，所以呢没有关系啊，我不需要10000条啊，你我所换的呢都不是你这个律法上面的事情，你都没有写上去，所以我换的呢跟你没有关，你写的呢跟我没有关系。一条不少，十诫呢也不算多，因为613条还是管不住人，10000条呢也管不住人，再多的法律，再好的法律都管不住人。我们想想看呢，这个法律是神给的呢，应该是最好的。几条呢？10000条啊、哦，应该很多了吧？啊、哦，人，我想，若是有600条法律的话呢，大概我们都没有办法守住。你若是考公民的话，我不晓得现在考几条吧？考100条是不是？我不晓得啊、哦。大概你都觉得说太多了，太多，最好考10题就好了，我就可以背起来了，是不是？啊、哦，法律再多没有办法，再好神给的都没有办法管住人。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同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这些东西，神给人的诫命或者所有的法律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诫命只是告诉我们人犯的罪，只是在提醒我们人犯的罪，没有办法叫人去守住这些律法，没有办法叫人守住法律。我们把一个人关到监牢里面去，关了3年5年，能不能叫这个人就悔改就改好了呢？没有。把人关了30年会不会呢？把人关了50年会不会改好呢？不会，不会改好的。不是说、你关监牢关的越久的话这个人就越好，不会的，可能关的越来越坏。因为法律这个做坏，做坏事是可以学的。在十几年前了、我想应该是20年恐怕都有了， 台湾有一次，警察说好，我们现在怎么 解决台湾这个治安的问题？台湾各个地方都有这些派系，那派系底下都有一些流氓地痞啊，都跟他们连在一起的。所以政府就我在一个晚上里面动员所有的警察，把所有的地痞流氓都关起来，都抓起来，关到一个地方去，好不好？很好啊！一夜之间呢，果然全省的警察总动员，这些坏的都抓进去了，关在一个地方，关到哪儿去呢？关在台湾外面的一个海岛上面，火烧岛绿岛上面去了。因为那个绿岛没有船可以到台湾来，所以一关进去了就出不来了，你要跑也跑不掉啊！所以呢，台湾就很安静了，没有坏事，少了很多，很平静了。后来看见这些坏人呢，在监牢里面呢，也安分守己了，就照政府的规定去做了，吃了，睡觉了，这做些事都很好，这不是好吗？这些人都学好了，就把他放回去了。放回去以后呢，台湾就大乱了啊！因为这些地痞流氓都互相学习，在那个监牢里面，他们就学了，你做什么我做什么，怎么做怎么做啊！大家都学会了，十八般武艺都学会了，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会的，哈、啊！所以台湾就大乱。坏事就是这么学的啦，啊，好事呢也许不学，可是坏事每次每个人都学，啊，我们就知道这些诫命就是叫人认识自己的罪。可是人怎么想来想去，还是自己认为说我不错，我的邻居也许不好啊，也许我的太太错了，也许我的丈夫错了啊，可是我是好的啦。所以几年前不久啊。美国 Verna 啊，他们就有一个调查，问了一个问题，说人基本是不是好的？人的基本是不是好的？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四个字啊 ，Is man basic good？ 就四个字而已，人是不是基本上是好的？不单单是问基督徒，也问这些没有信的人了，然后把这些调查一下，基督徒里面。福音派的认为说人基本上是好的有多少？77%，很多啊，四分之三的福音派的基督徒，我想所谓福音派的基督徒就是在座的各位，就是我们啊，我们有四分之三认为我基本上是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首先说我是不错的嘛，所以。我不错的话，至少我一个是好的啦，啊、哦，就是大家认为是我不错，我不错，那就是自己认为自己不错了。人不认为自己有罪，所以难怪犯罪的事情不会减少，因为我们总是认为自己不错。其实，在圣经里面有三个地方告诉我们什么哪一种是犯了罪。我们今天就不看那些地方了，我们只是想想看啊、哦。最写的最多的是在罗马书，罗马书里面有第一章的29节到31节，罗马书第一章，这是三个圣经里面叫做大罪状，就是圣经里面把人的罪呢都列在一起啊。那有三处，一个是罗马书第一章29节到31节，列了21条人的罪，到了加拉太书第五章19节到21节，列了15条。到了哥林多前书第六章9节，列了10条。这个是圣经里面三个大罪状，写得很清楚。若是有人说我没有犯罪，怎么办？那我们就请他说，看看这三大罪状吧。你每一条自己数一数看，有哪一条是你犯的？你去查三个地方。其实若是你问这个人，他说他没有犯罪，那很好。你问他说这个大罪状啊，你有没有看到差不多每个人都犯了，别的人都犯了，他才会说对对对，每个人大概都犯了这些里面一条或两条，总是有的，只是他自己说我没有犯这些罪了、哦、就是我没有，别人都犯了罪、哦、若是他看了这三处的大罪状还说自己没有犯罪怎么办？那你问他说我能不能回去，我能不能去问一个人？他大概说可以吧，你问一个人可以的。他问说，你问他说，那我去问你的太太或者你的丈夫好不好？ 他大概就说，哦，不不，你不要去问他啊，你问别人可以，可是我的太太我的先生你不要问他啊。人就是这样子，总是认为自己是不错的啊，没有看到说自己犯了罪。我们就想到神知道知道不知道，人不能改，人犯罪了不能改，神早已经知道了。可是神没有放弃，神的爱从来没有改变，他知道他能够改变人，他怎么来改变？神知道用一个方法可以改变，用爱来改变人，不是用律法来改变人，不是用法律一条一条来改变人，不是。因为在美国，这些犯人进去又出来，进去又出来啊，有多少人是进去又出来的？出来又进去的，有多少人？就是叫做累犯啊，累犯一再的犯罪的有多少？有50%到60%是一再犯罪的。那这些人从监牢里面出来了，又回去了。50%就一半呢，都是回去的，那怎么办呢？能不能解决呢？有办法可以解决。在7年前，宾州大学曾经做了一个研究，跟德州的监狱里面做了一个研究啊。宾州大学派人到德州那边去看他们的监狱，那在监狱里面就分成两批人，同样的罪都犯，都是讲同样的罪。那有一批人是由基督徒来教他们。有一批人他们说我不愿意受这个教导，他们不教啊。那这些愿意受教导的他们就教了，然后经过教导之后跟这些没有受教导的人同样的到了时间就都放出去了，他们就看有多少人是再回到监狱里面来的。这些受过基督教教导的有8%要回来，8%，而这些没有受过基督教教导的有22%又回来了。这是单单是一种罪啊，是一种罪，22%又回来了，差了很多了，差不多1:3了啊。而这些8%回来的这些人呢啊，我们就是再看看了，若是这些受过基督教教导的他们出了监牢以后有人继续来帮助他们，有人继续来教导他们的话，有多少人会再回到监狱里面呢？只有4%。在监牢里面受教的8%回来，若是在监牢里面受教然后出去继续有人教导他们的，只有4%，而没有受教的22%再回来。什么东西能够改变人？是神的话改变人，而不是那个法律，不是说这个监牢来恐吓人，不是。因此我们就想到神怎么样来改变，怎么样来改变人，叫人能够改变，叫人能够认识自己的罪。神就用了一个方式，用爱来表示。爱在哪里？就是今天诗班为我们所献的诗歌，主爱救我。主耶稣他来到这地上，他来到地上做什么？当然做木匠，可是他做了木匠到30岁以后他就开始去传道了啊。他传道他也没有念过什么书，他就是讲神的道理，因为他讲得很通，而且呢他讲得很有分量，他很有能力，他不是把以前的人怎么讲拿出来再说，不是，他是把神的意思讲出来。所以在当时也有一些教这些以色列的律法的老师啊，就看耶稣看的说很不习惯，因为耶稣的学生越来越多，跟从他的人越来越多，结果耶稣成了当时这些文士啦、啊、或者律法师啦、啊、或者是祭司的眼中钉。他们就想用什么方式呢把这个人拷倒了啊，让他呢在人的面前抬不起头，说这个人原来不过如此而已嘛啊，考了3年没有考过他，耶稣从来没有一次失败过。3年过后有一个人呢想出一条法律的，想出一个方法来说我来考他，考一个最难的问题。在律法里面最难的问题是什么？613条。我们以色列讨论很久啊， 我们说我们都守不住，我们自己也知道守不住，怎么办呢？我们能不能就是挑大的守，那小的呢我们就慢慢再说吧。凡事都有先后，凡事都有轻重，是不是？能不能这样做呢？那我们就选那个最重要的最大的来守，然后呢小的呢我们慢慢再说吧。这也许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嘛，大错不换，然后小错不断，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大错不换就好了。这在以色列想法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就问哪一个是大错，哪一个是最大的诫命。这个人就来问耶稣了，想了一个， 我来问他，我来考他，说老师啊，你知道在这诫命里面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说好嘛，你考这问题 我告诉你吧。耶稣就在马太福音第22章34到40节里面回答这个律法师的问题。耶稣说了，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而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很清楚，因为他们每天早上每天晚上要背要念这个经文呢、这句话是在经文的开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他没听到，这个我很熟嘛，我每天都念嘛，是不是？每天都念可是做不到了啊！耶稣就是，你知道你这条诫命你每天都念的，一天念两次啊，我就告诉你这条最大的。可是你既然问我一个问题呢，我就送给你一个答案吧啊！你买一，我给你买一送一吧啊！你问一个，我再给你多一条吧啊！其次就是爱人如己啊，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那我再送你一个答案，就是爱人如己。然后耶稣就很婉转地告诉他，其实啊你的问题错了，你问错了问题啊，因为你问最大的时候你的心里在想什么？你说我只要守住大的，我小的就可以马马虎虎吗？不是，不是啊，因为圣经是说凡事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跌倒他就犯了众条。我只要犯了一条我就犯了613条。我不是说我要全犯才是犯全犯，不是，我只要犯了一条我就是犯了众条了。可是耶稣没有讲这么清楚，耶稣很客气啊，他不愿意把这个律法师的面子都撕了下来。他说啊，这两条诫命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的总纲。他说律法你不要问什么是最大的，你要问什么是总纲。总纲是什么意思？就是律法的精义在哪里。从这两条诫命你可以把所有的613条的诫命都从这两条里面引申出来，都可以从这条引申出来，那就是总纲。总纲不是代表所有的律法，可是代表所有律法的精义在这里。我们想律法的时候，我们要先想到的是意义在哪里，然后你就知道怎么去守。所以当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这么问他的时候，613条我都守不住，你告诉我这经历在哪里，那我要照着经历来守613条容易不容易？耶稣就跟他们解释了，因为这个解释是在马太福音第5章就开始解释了，耶稣开始传道就解释这些东西了，只是他们没有听到，他们不懂得耶稣在讲什么。耶稣的解释说，律法的经义呢比你那613条更难。以色列人就泄了气了，613条我都守不住，你现在又把那个标准又提高了一点，那我不是只有死路一条吗？没有错。可是神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主爱我，主救我，他给我的不是一条死路，他给我的一条是罗马路，一条罗马路。那这罗马路在什么地方？就是在罗马书里面。我们看看，要看到罗马书有四节经文，好像是罗马路的四个站啊，有四个站。那我们若是把这个罗马路想通了，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这是一个得救的道路，就是一条路，在罗马书里面。 我们看看罗马书的第三章二十三节，这是第一站。我们要得救的第一站是什么？我们要知道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造我们的时候有他的荣耀，有他的形象，那是人的荣耀，也是神要给我们的荣耀。可是我们都没有守住，我们都犯了罪，这是我们要承认的一点。我们都犯了罪，这条难不难？不难。你若是以前喜欢喝酒的话， 你以前喜欢抽烟的话，喜欢吸毒的话，那这个是你要戒淫的第一条。所有的戒淫都是从这条开始的。我们要承认说我犯了罪，我喜欢喝酒，我喜欢抽烟，我喜欢吸毒，或者是 我喜欢打太太了， 我喜欢 说脏话了，这我们都要先承认这一点，然后我们才有可能改过来。第一条是三章二十三节，世人都犯了罪，犯了罪结果怎么样？我要承认，我要知道犯了罪结果是在六章二十三节。六章二十三节，罪的工价就是死，罪的工价乃是死。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我们看着前面那一部分，罪的工价乃是死，犯了罪就是一定要死的，那怎么办？我们就等死了？没有，因为神给我们一条是得救的道路了。所以第三站是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不是一条死路，哎，有盼望，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既然耶稣为我们死了，我就不用死了，有盼望，有盼望。可是还没得到啊，要不要？你要不要？那就是第四个站，终点站是在十章第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相信我们的牧师在这个地方，或者我们的主日学已经在这里讲了很多 这四节 的道理，只是我们要记住这四节。三章二十三节，世人都犯了罪；六章二十三节，罪的工价乃是死；五章八节，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了；第十章第九节，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四站一走过来，你就得救了。简单不简单呢？很简单，你可以把那六百一十三条暂时放在后面，你说我先得救再说。我先得救再说。那我们就要问呢，什么人可以这么相信的？什么人可以走这条路？什么人都可以走，因为这里面没有说是美国人是中国人，没有说是15岁到18岁的，也没有说58岁到60岁的，都没有讲，任何人都可以。有没有说什么地方？也没有。你什么时候可以上这条路呢？什么地方都可以上去。第一站什么地方都可以上去，这时候你都可以相信说，是的，我承认我犯了罪，我需要耶稣为我死，我承认他是我的主。什么时候都可以，你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你可以这么承认，你回家也可以这么承认，你可以告诉你的朋友说，你这个时候就可以承认。这是罗马路，记住这四节，但愿我们出去跟我们的朋友跟我们的亲人讲的时候记住这四节。其实我们传统就是讲这四件事情。耶稣甚至还告诉我们，还显明给我们看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他旁边有两个强盗，一个强盗跟耶稣说， 你今天德国降临的时候，你今天做王的时候，不要忘记我，我们两个都是同道啊，你被钉死我也被钉死啊，哦，所以你做王的时候你要记得，哦，有个同道也在这个时候要等着你来帮他一手，拉他一把，哦，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今天你就同我在乐园里了，什么时候都可以走上这条道路，到了最后那口气都还可以走上去。我想这是最简单的一条路，可是这条道路的开始是什么？就是要承认我是有罪的，我需要得救。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做了这件事情，说我愿意相信，我愿意得救，我有没有改变呢？很大的改变。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十七节有这么一句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也就是说，我是在基督里面的，也就是说基督已经为我死了，我在他里面，那我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新造人是什么意思？五章十七节继续又说，旧事已过，旧的事情都过去了。什么旧事呢？旧的事情是指什么事情？我犯罪的事情，我过去所犯的罪，神都是一笔勾销了，因为耶稣已经为这些罪钉死了，一笔勾销了，完全就勾销掉了。若是有一天你向你的信用卡公司借了10000块钱，一封信过来说你这10000块钱呢一笔勾销了，你高兴不高兴？我想你很高兴的。我知道 有一次我要交作业，学校交作业，那下午4点钟学校就要关门了，所以呢我作业呢写到3点多就赶快的跟说我要赶，因为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都赶作业，所以气球说，我跟你去，免得你在车上打瞌睡怎么办呢？我们就两个人就赶着开车到学校去，在路上就开了比较快一点了，大概也许是撞了黄灯了，就遇到了警察，就跟着后面过来了，警察过来看看，这是两位老太太了，老先生啊，大概就说这大概不会什么坏人的样子，就说看看你的执照吧，保险卡吧，真的好吧，我今天就给你一个警告啊，我心里就哎呀好高兴啊，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啊，就是给我一个警告，没有给我罚单，我都很高兴啊。若是有一天神说你就免死了，我想哇更好了啊。不要说免死了，若是有一场大病，神说要给我，忽然间神说我就把你大病就解除了吧，我真的很高兴啊！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这是神爱人的结果。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不是说都没事，不是，他说有事我来担当，这是神的方法。那我们今天既然成为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是什么意思？新造的人，我过去都没有了，我怎么办呢？有一对老夫妻他们退休了，他们就想说，那我们退休来做什么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我不晓得胡建国兄你的想法是怎么样的啊？我退休怎么办啊？要想想看呢，我退休怎么办呢？我日子那么长，以前上班一天8个钟头、9个钟头、10个钟头就在公司里面忙啊。我现在8个钟头、9个钟头、10个钟头都在家里忙什么事呢？有人就说忙着跟太太吵架啊，因为以前都没事做，现在家里多了一个人呢，就是管东管西的，太太也受不了了，你出去好了，在家里做什么？那我到哪里去了？都没地方去了啊。有的老弟就说，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参加救世军吧，是不是？救世军很好啊， Salvation Army、哦、他们到处做救济的工作，去传福音呢，很好的。当老弟参加救世军，救世军要穿制服的了、哦、我们在教会都没有穿制服，救世军在也是一个教会，他们要穿制服的，他们就穿制服了。可是因为他们是刚入伍的新兵嘛、哦、这个制服是最简单的了、哦、 不像那些老兵啊，他们有这个有肩膀一样，还有这个帽子都不一样，很漂亮的。老公鸡就说、哎：“我们这个衣服太简单了吧？是不是？我们怎么办？能够把它做得漂亮一点？”那两个人想来想去，说：“我们在我们的背后啊，画绣一张图好不好？很好啊，那这图要漂亮的图嘛？要、哎、画什么图？”就想来想去，说：“哎，我们对面呢、啊、那家中国店呢、啊，他们最近生意很好了哦。”那个门口啊，哦，玻璃上还有一张大纸，很漂亮的，很漂亮的一张图画。我们把那个图上，问他们说怎么把它描下来，我们就绣在我们的衣服上好不好呢？他说这不错啊。哎，他说两个人就把那张图呢借了回家，就把它绣在他们的衣服上面了、啊，就穿上去。哎，果然很漂亮啊！人家一看说，哎，这个老夫妻啊，好漂亮啊！那张图写什么呢？画什么呢？四个字，重新开张。是真的重新开张啊，老夫妻啊退休了当然重新开张嘛、哦、我们新造的人就是这样的，重新开张。过去的不用讲了，不用说你过去做什么了、哦、你的专业做什么都是一样的，重新来。我们重新来做什么？我们重新来能够做的就是像耶稣一样的，耶稣爱人，我们呢不必钉十字架，因为我们已经死了啦，他已经替我们死了，我们就不用死了。那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去爱人。我们怎么爱人呢？就是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到第十节里面，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在这几节里面告诉我们四个命令，有四个命令。第一个命令是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谨慎自守，就是我们要脑筋要冷静，警醒祷告，就是要专注祷告，这是第一件的命令，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第二个命令是彼此切实相爱，要互相热情的相爱，这是第二个命令。第三个命令是互相款待，不发怨言，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命令是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这是这四节告诉我们四个命令。然后这四个命令有一个目的在哪里？是在第十一节，就是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这是四个命令一个目的，在这七到十一节里面。不过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是在七到十节里面讲四个命令，那我们要讲的更是在后面这三个命令里面，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件事情。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是什么？就是说当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说你的罪我都不看了，那就是爱把我们的罪呢都遮掩住了，就是这样子，很简单啊。爱把我们的罪都遮掩住了，若是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话，我们也不会去盯住别人的罪。夫妻之间若是彼此相爱，就不会常常去挑小毛病，说你的这个毛巾怎么挂这个样子，跟我挂的不一样，是不是啊？不会挑这些毛病、哦、你喜欢挂这样就挂这个样子嘛、哦、你回到怎样站起来的横放竖着放都是一样，都没有关系、哦、你的窗帘要拉得高呢拉得低呢都没有关系，彼此相爱就不管了，就不管这些事情、哦、这是我们在彼此相爱当中对我们自己就是要能够宽容别人。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彼此相爱的话，我们就能够没有争端，就能够合一，这是彼此相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在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而彼此相爱所告诉我们的是要赦免，第一个是要赦免，因为这是对于大卫他一个很大的经验。他说在诗篇32篇第1节里面说， 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若是能够赦免别人的过错，能够遮掩别人的罪，我是有福的，是我有福啊！不单单是被我赦免的人有福，我自己也是有福的。你若是不常常生气的话呢，我相信你心情好多了。所以我要赦免别人的过，我要遮盖别人的罪，那我就是有福的。所以第一个要切实彼此相爱啊，我要做到这一点，要赦免别人。第二个，我要怎样彼此相爱呢？要互相的款待，不发怨言。我想大概是两个礼拜前，是不是？还是三个礼拜前，我们有个家庭礼拜，是不是？在福建国兄跟潘吉妙姐妹的家中。请问你们家庭聚会之后，家庭礼拜之后，你们忙到几点钟才睡觉？我不用讲了，是不是？不能说啊，因为说了以后都不敢有人开放说家庭礼拜啊。你在家庭礼拜的时候，你要花多少时间呢？你要花多少钱呢？啊，你要花多少心思啊？你要花多少劳力？四方面你都要花的啊。所以你就想到说，我要花钱，我要花时间，我要花心思，我要花劳力啊，值得不值得？值得。不单是值得，你想说，我不单只做一次，我下次还要再做。我不晓得你们两位是不是想下次再做了啊？我只是先预替你们先说而已啊。
有了，
有了，太好了，太好了，你看。
今天家庭聚会是省钱的。哈哈哈哈哈！平常都不打扫的，现在打扫一下。
各位听到了啊，所以各个每弟兄姐妹可以争取啊，说在我们家里家庭聚会了，不发怨言不容易，不是只有一次，常常这样做不容易啊。那不发怨言在什么时候不发怨言呢？不是说在别人的面前不发怨言而已啊，对自己也不能对在心里面说这个人怎么这么糟糕，我们家庭聚会应该带一盘菜的，他带那么小盘，一家四口怎么吃得完，怎么吃得够嘛，是不是？哦，你们大概没有这么说了哈。哦，我们就知道不发怨言不容易啊，哦，也不会说这小子在我们家帮地上弄脏了，这因为妈妈看到了也不帮替我们捡起来，是不是？甚至更糟的，那个果汁啊倒在地上，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不能讲，不能讲啊。哦，我们总是说，若是孩子到我们家啊，把果子倒在地上了，你不要马上就是我要把它弄干净，你顶多就一张纸放下去啊，不要被别人再踩到，那就可以了啊。这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嘛，啊，有人吐口水在我们脸上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它擦干呢，啊，我们等它自己干的啊。不发怨言，我们这样做的话，就是我们甘心乐意的。真的是甘心而已啊！只是我们受款待的人呢，啊，要记住，我们不要白白就走了啊，要说一句话，谢谢你们。好，啊，那一句话谢谢呢，主人就心里就好多了啊，没有白费啊，是不是啊？这是第二件事情，我们不发怨言。第三件事情是，我们服事要有恩赐。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不是我能够做所有的事情。我只能够做一件或两件，甚至我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但是当我看见教会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要向神说我们教会有这个需要，我要向神说我要来服侍，神就把这样的能力给我们。所有的恩赐，所有的能力都是从神来的，不是说我们能够做，我们不会做，我们都是犯罪的人，我们都能力不足啊。所以我们要向神说，你给我这个能力我去做，我甘心乐意去做，我照你的能力去做。所以每次你若是看到这个教会有需要，你就说，神啊，让我试试看吧，不要说我能不能做啊。所以我总是想到那个故事，我想也许在你们中间的 也跟你们提过的，有一个人就是很客气啊，教会请他说，哎，你能不能准备教主日学？他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主圣经读得太少啊。 那能不能当招待呢？哎，我也不行不行，我这个样子怎么能够当招待嘛？是不是表面上就看着人家看着不舒服嘛？是不是啊、哦？那能不能烧饭呢？哎，我也不会烧饭，我根本就不会烧饭的啊、哦。那个人就说：“那你能够做什么呢？”哦，你能做什么？吃饭是吧？啊、哦，这个人就说：“我看你大概能够做一件事了啊、哦，因为你。”我问你三件事情，你都是说不行不行不行啊、哦！我们教会就是需要这样子的人。这什么呢？擦窗户，擦窗户要擦窗户啊！请你擦窗户好了，那、啊、窗户擦一擦吧。每个人都应该有恩赐，应该有恩赐啊！其实我们看到神真的爱我们，从一条诫命到十条诫命。到万条诫命，乃至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都是因为爱我们。他的爱从来没有改变，也叫人每个人都得到他的爱，不是说只有少数人得到，不是这样子，而是少数人愿意。我们少数人愿意的话，我们会觉得很孤单吗？不会。上个礼拜天是吧？对，上个礼拜天纽约有个大比赛，还知道吗？上个礼拜天纽约有个大的很大的比赛，什么马拉松比赛，有多少人参加呢？多少人？43000人参加，很多吧？有多少人得奖的呢？不多吧？男的女的大概是一个两个，就是这样子，顶多十个，就是这样子、哦、当然自己知道说我是第几名了，别人大家都不知道的了、哦、我们就知道得奖的人呢，得胜人是很少数。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走上这条小路，神说永生的道路是小路、啊、不要觉得孤单，得胜的一定是少数。你若是发现你是少数的话，很可能你是得胜的人，所以不用担心，少数人是得胜的。一个老师啊教一般学生啊，不是一般老师教一个学生啊，没有关系啊，少数人是得胜的，所以我们就勇敢走上去，那条永生路是得胜的，也就是靠着神赐给我们的信心胜过这个世界。我们需要神的能力，我们才能够胜过这个世界。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常常引导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谈到感恩节，神爱我们，给我们十诫，给我们十字架，我们靠他能力一定可以得胜，只要我们愿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这里不单单想到十诫，也想到今天我们不再惧怕，因为我们能够守住所有的诫命，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救，不是我们的能力，乃是神你的引导。我们仰望神带领我们每一天走着得胜的道路，那条永生的道路，我们能够在弟兄姐妹当中互相的勉励，每天每个礼拜天都在这里互相的激励，我们一起走。感谢主，感谢奉主的名，阿们。